五戒相经兼要集注，诸位比丘大德、沙弥、净人，大家早安。请看着集注的课本第85页。85页的倒数第四行。集注的注。近来各地颇多贩卖佛舍利者，等同于商品，漫天开价，闻之令人感慨万分。必须了知，佛陀舍利神奇不可思议，实在不是金钱所能计较价值也。着注比丘戒讲义曾经引用虚云老和尚于阿育王室礼佛舍利之所见所闻，以及呢他切身之灵异，为便于居士亦可阅览，特别呢辗转刊载于此。86页。其文云：塔高一尺四寸，周围呢也只有一尺余而已。塔之中呢，塔至中极内空，中央悬挂一个实心的钟，有一针，一只针呢。舍利呢，佛陀舍利附着于针的尾端。观者大小多少动定不一，平常有见到一粒或者三四粒的情况，青色、黄色、赤色、白色个别有异，有的呢见到莲花以及佛陀圣像的，这是属于呢殊胜的因缘。明朝万历年间，吏部尚书陆光祖与亲友来参礼舍利，最初呢如同小豆子，其次呢看到的如同大豆，其次如同枣子，其次呢大到如同瓜，西瓜或者什么瓜之类的，大如瓜，更大如同车轮，光明朗耀，心目清凉。当时候舍利殿呢毁坏了，陆光祖重新修建之，庄严至今。如来大慈留持法身所依止的真体深古舍利，使令后世的众生升起正信心也。至于虚云老和尚为什么去阿育王室礼拜佛陀舍利呢？莲普中他自己说了，说生儿无母了，生下来就没有见到母亲了，母亲就过世了，生儿无母，他呢从来没有看到过自己的母亲了，未见慈容，没有见过他慈祥的面容啊，长得怎么样呢？每思慈亲则觉心痛，每当思念到慈祥的母亲呢，则就自己觉得呢内心很痛啊，很心痛啊，因此呢发愿前往阿育王室礼拜佛陀舍利，男子供佛，男手指来供佛，超度慈亲，就超度慈母了，希望慈母呢能够呢以此因缘呢得生善道。于这个于就是指自己了，自己同于于，同于这个剩余的于，十字旁去掉这个于，相当于白话的我了，我于 就是我的意思了。我礼拜舍利，于拜舍利，每日从三板起床到晚间你开大净，除了上殿堂之外呢，不用蒲团，斩大具，就是我们的坐具了，斩大具。每日定课呢3000拜，忽然有一天夜晚呢，在禅坐当中，似梦非梦，好像是做梦，也好像不是做梦，见到空中呢，金龙一条，飞落在舍利殿前面的天池之内，长有数丈，金光晃耀。鱼就是我呢，我就骑上龙之背脊，骑上龙背，龙脊，即腾空飞至一处，山水秀丽，花木清幽，楼阁宫殿庄严奇妙，见到母亲呢，在楼阁上呢，瞻眺，瞻看，这个眺就是远眺了，向远处望去，瞻眺，瞻看，远的地方呢，鱼就是我呢，我即大叫母亲，请你骑上龙来到西方去，应当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龙即下降，梦即惊醒，觉得呢身心清爽，看到的境界了然，了然，就形容明了了，看到的境界了然，这是明了的意思。生平梦见母亲呢，只此一次，就这么一次而已。同时呢，每当有人共睹佛陀舍利，皆参加，他都参加了去看，众说非一，众人看到所说的并非一致啊，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与观多次，我呢观看很多次了，初见大如律动，紫黑色，至十月半，到了十月半，两丈拜完，再看呢，大意如浅，舍利的大小呢，也就跟前面绿豆差不多，已经变为赤珠有光，这就是红了，红珠有光，有光明。再拜，急于求于，急于求愿呢，片身酸痛，看舍利大鱼就大过了。大鱼大过黄豆，颜色呢黄白各半，黄跟白色呢个别一半。至此到这里呢，确实深信佛陀舍利之因人善根的境界而示现也，因为看的人他善根的境界来示现，故知舍利之神灵妙用不可思议。又卖者卖舍利的人自谓自己认为呢，佛陀舍利，这是佛陀舍利啊，真也假也，是真的还是假的，试问今之佛陀舍利有如此威神力乎，真假莫辨啊，真的佛陀舍利呢或是假的呢，莫能分辨，以已知图利呢，以这个舍利来图谋利养，难逃悲犯如来之过咎啊。《法王经》菩萨戒之清戒第31条云：佛子佛灭度后，于恶世中，若见外道一切恶人，节节卖佛菩萨父母形象。而菩萨见是是以应生慈悲心，方便救护，处处教化，取物取财物呢，赎回佛菩萨形象，若不赎回者犯轻过罪， 今之舍利，现在这个舍利呢，就是佛陀的遗骨啊，佛陀遗留的灵骨，不赎回尚且犯戒呢，何况贩卖乎？何况你还贩卖呢？所以呢，这个佛子啊，受了五戒菩萨戒的佛子呢，都不应当贩卖佛陀舍利。88页第一行，无道田者，有恶因缘夺他田地，依者相言兼及告状，送于官府也。恶者坐相兼及立标示界限相也。若居士为地故，言他得胜，若作异相，过分得地，执五前者，犯不可悔。这一段呢，也是出在《十诵律》卷一大正藏23册第六页的中文。夫偷盗田地者，有两种因缘，侵夺他人的田地，依者相言，互相言送呢，兼量的兼及告状，告状呢到官府去告状，送就是诉讼，打官司，请法官来评理，告状诉讼于官府也。二者坐相兼及立标，建立标相呢，只是界限的相状，这个相呢就超过自己的本分了呢，已经侵占到他人土地了。若居士为了争夺土地的缘故，言呢就是控告了，控告他提出诉讼打官司得胜了，言他得胜。若作异象呢，作异就是土地呢，不从土地的标相，偷移标相就是呢侵占他人土地的呢，若作异土地标相，过分超过自己界分得到多余的土地啊，这个地价值五钱者，犯不可悔。五第88页第一行，这一节此节呢属于田畜，律藏当中讲的田畜。注：若以道心取得他人田地契约，改换名字者，改换自己的名字啊，就犯了不可悔罪。有诸居士应书孤税而不书，至五钱者，犯不可悔。故有居士至关税处，欲诸居士如为我过此物，与如半税。未持过者，为税五钱，犯不可悔。居士若世人易道，使令失税，物值五钱，犯中可悔。若税处有劫，即恶兽或饥饿，故事易道，令免失害，不犯。居士们呢，在家呢，就是不可以逃漏税啊，不可以逃税。现在普遍呢，逃税的状况呢是蛮严重的。我们学界就知道了，不可以逃漏税，都是犯偷盗的。有诸居士应书孤税而不书，这孤呢就是孤客了，卖货物的人，做买卖的人呢叫做孤，应缴纳卖货物的税金。应书孤税而不书，然而他呢不纳税金呢，至五钱者，到了价值五钱，满五钱的，犯不可悔。故有居士 至关税处，关在边界或者出入要道所设的隘门，隘门的隘呢，左边耳朵旁，右边一个利益的利的益的，利益的益，念作隘。所以呢，在此边关或者海关呢，或者山关呢，进出口的地方，货物交税金的地方呢，这个关税处。到了关税处，一诸居士告诉呢，诸多的居士说呢，吾为我过此物，你为我呢度过此物，比如半税，分给你一半的税金呢，这些逃掉的税金呢，我们能够逃过的，分一半给你啊，分比如一半税金。居士为此物过关税处，受五戒的居士为他拿着财物啊，通过关税处，得为纳税金满五钱，犯不可悔罪。所以过这个山海关、过海关的时候呢，也不可以啊，不可以为人呢有职务过关。不缴纳税金。居士若世人异道，只是他人不同的道路，你从这边走就不用纳税了吧，从这里世人异道，使令失税，使令国王国家呢，这个国王呢丧失税金，物值五钱，这个财物价值五钱呢，犯了中品合伙。若税处有节，假若关税处呢有盗劫以及恶兽，这些饥饿的野兽啊，或者饥饿啦，这些恶兽呢很饥饿啊，会吃人啊，故是异道，因此之故呢，只是他不同的道路，令免失害，使令他免除失劫，如此这个盗劫恶兽之害不犯，这样就不犯了。五，第八十八页第六行，有诸居士应输孤税而不输，这一节呢属于关税处。五，八十八页第六行以下两段，两个三角号啦，第六行底下两个三角号，故有居士至关税处一诸居士，然后呢，居士若世人异道，使令失税。这两个三角号呢，以下的两段，这两段文多脱落，经文呢大多呢脱落省略了，脱落了。大律云，大比丘律藏史松律卷五十二，出在卷五十二大正藏二十三册三百七十九页的下栏。大比丘律藏十诵律卷五十二说呢，若孤客欲以过事物，假若孤客呢欲居士告诉居士啊，你啊与我度过如是的财物啊，这个财物呢你帮我拿过去，与我度过事物，与过则八十九页的第一行，与过则居士给予他度过的情况呢，是税物价值五钱以上，犯不可悔，因随交道者亦同犯故。因为呢，随着交人偷盗的，随着交人偷盗的呢，也同犯盗的缘故，两个人同犯哦。若孤客到官罗，官罗这个罗就是呢巡查了，巡查边关官舍巡逻处了，这个官罗 我孤客到官罗巡逻的地方呢，遇居士言，就告诉另外的居士说呢，与我过事物啊，你帮我带这个财物过去啊，与我过事物，税值当一半，这个逃税的价值呢，应当呢分给你一半啊。与过者，居士与过事物者，一而也是如此呢，物税价值五钱，犯不可悔。这个我们要注意，若允税值尽与如者一而，顾客假若说呢，顾客若允税金的价值呢尽与如，完全都给你啊，一而也是如此，居士若过世税物乃至满五钱，犯不可悔。那我们学历啊，就要知道哈，盗戒的犯相。又云，若孤客盗官，做买卖的这个孤客啊，到了关税处，应当输税物啊，应输税物，应当缴纳税物啊，是易盗令过。五戒的居士，只是不从的道路，使令他过。过这个关税处，断关税物啊，这时候就断绝官府收税的财物啊，断绝官府收税的财物，是税物价值五钱，犯不可悔。我孤客未到关，假如呢孤客应输税物未到关口，他还没有走到关口，居士是易道令过，只是不同的道路呢，使令他通过这个关口啊，断绝关税物的缘故，是税物价值五钱，犯中品可悔。因为他呢，还没有走到关口嘛，你就只是易道了，所以呢，是犯中品可悔。注89页的第六行注，凡是他人借用物品或者呢寄放物品，也应当检查审阅，要看一看呢、啊、放什么东西呢，归还时也应当要看呢、啊、要看，以防误会的事情发生。如同五分律卷29云，尔时拔兰陀次子与孤客共同道行到关税处，孤客从拔兰陀借囊，他很聪明啊，出家人啊向他借囊啊，借这个借用囊袋啊，借用布囊，然后呢拿去用之后，秘密以高大价格的宝珠啊，着放囊中归还。他要还的时候，很秘密的用大价珠着放在囊中呢，归还拔兰陀。拔兰陀不觉，他也没有看呐、啊，还了我们就收起来嘛。囊袋里面有贵价大珠啊，有大价的宝珠啊，他不知道。没有察觉，出关税处，出关以后呢，出离关税处以后呢，要锁囊中珠啊。顾客呢，从拔兰陀世子呢索取囊中的宝珠，拔兰陀言：“我不取如珠，我没有拿你的宝珠啊。”顾客言：“如实不取，你真的没有拿了。”我向借如囊以珠着中耳，我向来呢借用你的囊袋啊，以这个大价珠啊着放在当中，如此而已啊。提还提出，拔兰陀世子呢就归还他大价宝珠了，生起疑心怀疑了，请问佛陀， 佛陀说呢，不犯不犯。持诵律卷五十二，若愚人着衣囊中，假若其他的人呢，将东西呢放在我们的衣囊当中、衣袋当中呢，若针若针筒当中，放在我们的针筒里面呢，是比丘不知无罪。这位比丘呢，不知道为他拿过官费处的没有罪过，不知道无罪了，不知无罪，所以佛言不犯。他不知道嘛。若欲出关，能从借物还以应着手看。假若想要处理这个关税处啊，有人从我们借用财物啊，归还以后呢，应当着手啊看一看呢、啊，犯着下品罪。不看的话呢，就犯到下品罪啊，自定有过失呢，这我们要注意。今时出入海关，最好不要替别人拿物品过关了、啊。定规不慈悲，不是我们不慈悲了，恐怕招来麻烦。这广化律师呢，这个人他知道的呢，告诉我们，恐怕招来麻烦了。如同以前某一个国家呢，有两位兄弟，也是很善良啊，人很好啊，帮他人带东西至他国，要人家。我们要到这个外国去啊，有人托他呢帮我带过去啊，他人很好嘛，就帮他带了。未详九十页，未详细检查呢，他没有看看是什么东西啊，未详细检查，而内藏毒品，他里面藏着毒品啊，为海关查获，过关的时候被海关查到了，一检查是毒品啊，依该国法律判处死刑，依他们国家的法律呢，携带毒品进到国内要判死刑啊，屡次上诉也无法挽救，啊，屡次硕硕的上诉啊，也没有办法挽救的，实在是很冤枉，实在冤枉。这个我们也要注意。90页的第三行经文，又有居士与劫共谋，破诸村落，得物共分，执五钱者，犯不可悔。这一段呢，出在《十诵律》卷一。又有居士呢，与劫共同计谋，跟盗劫同心呢、啊，同心。共同计谋破坏诸村落，得到财物呢，共同来分赃，价值五钱，犯不可悔。五第九十页第三行，这一节呢，属于共齐处，共齐跟盗劫共齐呢，到哪里去呢？破坏村落啊，夺取财物啊。共齐处，只要满五钱呢，就犯重罪。到无足众生者，直虫兼直因直水虫也，鱼头螺虫等兼未见翻译，人取举着器中，居士从器中取者。犯不可悔，选择如上。这一段呢，也是十诵律卷一。到无足众生者，没有脚的众生呢，直从兼直因直呢，又念作字，也念作字。水从也，水从，水从叫做呢水字呢，水直，水字。住在乡下的小孩呢，应当看过了，水质摸皮啊，卵形动物蝗虫类，生在水田， 我们去雪田的时候啊，打赤脚啊，打赤脚踩进去了，它就来了，附在你的脚上面呢，吸血。这个生在水田或者池沼当中，河里面也有了，河里面它的身体呢，如同水草的颜色，能附着人畜的肌肤上呢，吸食血液，俗称马黄，马黄，还有说摩皮。鱼头螺虫等间，这个鱼头螺虫未见翻译，没有看到翻译了。有人取之，举着器中，举着着放在器皿当中。居士呢，从器皿中以剖螺心取者，用道心来取，犯不可悔，离本处犯不可悔。选择时如上文说，若选择，若以道心选择的时候而未离处，犯中品可悔。选择以取离本处，价值5000，犯不可悔。如上说。90页的倒数第四行，五，第90页第六行，此劫属于无足处，无足众生，无足处。文云，文中说呢，直虫、鱼头螺虫等大律作智虫、千陀螺虫，里面都智了。大比丘律藏十诵律卷一啊，作智虫、千陀螺虫。注：智虫形似蚯蚓，它的形状好像蚯蚓，在游的时候呢，看起来就像蚯蚓，能够刺入人畜肌肤中，吸吮血液。它的头部呢，头呢就附着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呢，吸血，可以作药。选择如上。如前，如同前文呢，76页之分别，前面76页的分别，取离本处为上品不可悔，未离本处为中品可悔等，就在76页。91页的第一行，到二足三足众生者，人及鹅、燕、鹦鹉、鸟等。是诸鸟在龙环中，若道心取者，犯不可悔。于如上说，道人有二种，一者单去，二者共齐。若居士以道心单人着肩上，人两足离地，犯不可悔。若共齐，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于皆如上说。这一段呢，也是出在《十诵律》卷一。到二足三足众生者，两只脚的、三只脚的众生，人以及鹅、燕、燕鸟、鹦鹉、鸟等，这等于星星呢，星星是诸鸟在龙环，龙环中，龙环就是鸟笼了、鸟笼当中。若道心取者，于是以托道心道取满五千，犯不可悔。于如上说，其余的如上所说。若以道心选择的时候而未离处，犯中品可悔。选择以后取离本处，价值5000，犯不可悔。于如上说。道人有两种，十诵律说呢，偷人呢、啊，偷人有两种，一者单去，二者共齐。若居士以道心单人着肩上，把这个人呢、啊、抓起来， 碰到肩膀上，当然着肩上，人两足离地的时候呢，就放不过回了。若共其处，行走过两双步，两双步，两只脚呢各走一步啊。各走两步呢，两双步嘛。就放不可回。一双等于一双等于一只脚走一次嘛，走一步，一双两双等于两步，两双步。瑜伽如上说，不第91页的第一行，这一节呢，此节属于两足处，两足处，注三足众生，三只脚的众生呢，颇为罕见，很少看到了。历史上记载，大禹父鲧治水无功，大禹的父亲叫做鲧，治水无功。治理水患呢，没有功劳了。舜集之于禹山，这个有这个历史上的公案呢，就在这个历史感应统计语义，历史感应统计语义讲到这个鲧，鲧呢，就是在帝尧的时候，帝尧之时，洪水滔天。尧求能治水者皆曰鲧可，尧曰鲧复命毁竹不可，是曰请示之。鲧治水九年，功用不成。舜是鲧治水无状啊，及之以禹山以死。注云鲧死化为黄熊，入于禹渊，住在下坟地。帝尧的时候，洪水滔天了。这个帝尧就是尧帝了。尧帝的时候，洪水滔天。尧帝呢，姓伊齐，叫做名字叫做放勋。这个名字呢，见于《尧典》。放勋的放，意思是呢，无拘无束了。勋，功勋的勋，勋就是他的功劳呢，他的勋业啊，广大无边啊，没有法子来形容，所以叫做放勋。他是帝教的第二个儿子。他还有一个大哥呢，大哥叫做帝直，他是帝直的弟弟呢。因为帝直做皇帝的时候为人懦弱，不善于治理国家，政令不行啊，所以呢，诸侯当时诸侯呢都对他不满意啊。那时候呢也是很民主的，所以大家呢商量，就不用他做皇帝了，把他废了，很民主的。然后呢，选谁做皇帝呢？选其他的人都不够程度，精力不足，所以大家呢，共同研究啊，就拥护这个尧帝，拥护尧做皇帝。当时候尧只有16岁，年纪很轻啊。我们是根据这个水镜回天录齁白话解释来念给大家听了。水镜回天录白话的解释，这个宣化上人著的。尧虽然只有16岁呢，年纪很轻，可是呢有所作为，是一个明君啊，明白的君主。他做皇帝之后呢，就花政施仁，以仁政来治理国家，在他的国家里面呢，是饶有所终呢， 扰了有养老的地方呢，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青年呢，立足身体很强壮的时候呢，你呢有事情可以做，壮有所用，又有所长。这个小孩子啊，他有地方可以照顾他。鳏寡孤独惠及者，皆有所养。因为呢如此呢，所以天下大大的治理的非常好，天下大治，路不拾遗啊，财物呢掉在地上呢，也没有人去捡，夜不闭户，晚上呢也不用关门户，没有小偷啊，刀枪入库，刀枪呢都收入库房当中，麻放南山，将这个战马重放到华山的南面，到处都是太平盛世啊。尧帝有远见啊，他留心老百姓一切的疾苦，一切的快乐，所以关心百姓一切的问题。当这个君王应当如此的，当国君啊，就是为百姓谋福利啊。所以他当这个君王的时候呢，就很留心老百姓的疾苦啊，是不是过得很快乐很安乐呢？关心这天下百姓一切的问题。他在位的时候，到了后期，就是年老的时候呢，天下洪水为患啊。洪水为患是这个沉住坏空必定经过的一个阶段，所以世界上呢常常有这些灾难啊。灾难也就是呢要治理人的一切心理的贪嗔痴病啊。三毒烦恼很炽盛的时候，就自然招感天灾啊。人的贪嗔痴这个病一旦很多呢，天灾人祸就很多了。尧帝呢代天宣化，为国教导人民，希望将这个灾难消弭于无形。可是当时候呢，这个洪水啊猛兽为患啊，洪水倒流漫溢整个中国大陆，这个时候呢就很担心了，怎么办呢？所以呢就求这个寻求能够治理水患的人，皆曰鲧可。当时候呢，当时候四方诸侯的长者都推荐呢、啊，推荐这个鲧来担任。鲧呢是颛顼帝的儿子，夏禹王的父亲，性情顽劣啊，顽固的顽啊。性情固执，不容易改变的，很顽强。这个戾啊，戾就是暴戾啊，性情凶恶，相貌呢很丑恶啊，时人称他为桃物啊，当时候的人称他叫做桃物。桃物呢是恶兽的名称，恶兽之名，用作恶人的代名词呢，称他叫做恶人。为当时的四兄之一，四位兄人之一。尧帝呢当时候呢就寻求能够治理水患的人，诸侯的长者呢都推荐说呢，鲧可以啊，鲧可以。尧帝说呢，鲧违逆先王的教命，违就是呢他呢不遵守不依从，违背先王，古代先王的教令啊，不孝顺先王啊，所以呢谤子亲族，他毁谤啊，说亲族中的坏话，不宜任用。尧帝就这么说了，说鲧啊，这个人啊违逆先王的教命，谤子亲族，不适合任用他呢。四方诸侯之长者都说呢，说鲧啊刚愎近汉，刚愎刚强呢、啊、 这个辟呢就是呢不是普通呢不常见的劲，有力量，汉呢很勇猛啊，刚辟劲汉，体粗力壮，适合于承担这种重任呢。本来这个尧帝呢不想任用他呢，但是呢四方诸侯的长者呢都呢请这个尧帝呢任用他，说他适合承担这个重任呢，请尧帝试着任用他嘛，你就试着任用他看看啊。尧帝呢使命滚治水，只好这个时候呢开始任命，命令滚来治理水患。滚受命之后呢大兴土邑啊，大兴土邑，徒劳的徒呢差役的役，大兴土邑就是呢突然空费力气的劳役啊，大大的兴起，动用这个民力啊来治水啊。周成做九仞之堤，周成在城的周匝呢做这个九仞，古代呢以八尺或者七尺为一仞呢，九仞就是九尺呢，周成做九仞，做九尺的堤防，九尺的堤防，不用疏导而用围堵的方式，它不是疏导洪水哦，不用疏通引导的方法，而采用了围堵阻塞洪水，将这洪水呢围堵起来，水的力量很大的，你把它堵起来了，它满了，它就这里就破了，决裂了，这个地方就破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水从这里下去的时候，灾难就很严重了，淹死很多人了，所以呢劳民伤财，劳苦人民，损伤财物，突然空空的白费九年的时光，不但毫无成果效用，洪水灾害更是惨重巨大，用围堵的嘛，这里水啊把它围起来，它在这里满了，力量很大，这个水呢将这个堤防就冲破了，这时候洪水下来啊就很严重了，灾害更是惨剧。这个时候舜，大舜呢、啊、舜呢正在设立，这是代理啊，代理天子政事的事情，巡守形势呢见到鲧治水治理水患呢没有形状啊，治理无状，就是没有一个样子啊，不像样啊，百姓遭受其殃啊，他治理这个洪水呢，百姓反而遭受洪水的灾殃啊，年年都加剧增长，就奏之尧帝。请诸鲧以谢天下，请这尧帝诛杀鲧以谢天下，向天下的百姓啊道歉认错了。尧帝就准许他的奏请呢，就下令啊将鲧处死。因缘是这样来的。下令将鲧处死，在这个山东省蓬莱县东南的雨山，鲧死了之后呢，他的神识变化成为黄熊，就是山竹的鳖啦，山竹鳖入于山下的雨渊，这是他大略的经过。
这是音乐的
第六行，历史记载的大禹的父亲鲧治理水患没有功劳， 舜呢，集至于羽山，这个舜呢，就奏请这个尧帝啊，奏请尧帝，诛，这个集就诛杀的意思了，诛杀这个魂呢，在这个羽山，他的精魂呢、精神呢、灵魂呢，就入于羽山当中的深渊、深水里面呢，化为黄乃。这里呢，作为做乃，黄乃就是三足的鳖呢，三只脚的鳖，或者偶尔可以见到突变的动物，如同三只脚的鸭等等，比较珍贵。91页的倒数第四行，不，第91页第三行，文云，人两足离地。人两足离地，大绿座过二浊，过二浊，大比丘的绿藏座呢，过二浊。这个浊呢，足字旁是走的意思呢，践踏的意思，超越之意。以人浊己上，十诵律卷一说呢，以人浊己上，过二浊。若共其处，行过二浊，皆犯重罪。超过两浊呢？同文哦，同于经文呢、啊，就同于经文所说的二双故了。过二浊，就同于这个《五戒相经》的经文所说的二双故，跟这二双故一样。立藏，这是高立藏的本质呢，以及。一切经音译皆作二手部，这个手就老手啊，老年人啊，二手部，老年人的两部了，二手部，大律作二浊，大比丘律藏呢作二浊，注二浊，老年人走两步路，老年人呢。走一步大约三四寸，三四寸，就是呢很小步呢，三四寸，走两步呢上不到一尺，上不到一尺，上也不到一尺呢。道人有两种方法，第一单去，把它单着就离开了，如古时候盗匪强抢妇女，用强盗的方式呢抢劫妇女啊，用强力绑架小孩子等等，担在肩上就离去了。第二共起，共同邀起，如同绑架小孩子的时候呢，骗他说呢，你父亲在某个地方出事情了，你到我的车上，我带你去。若小孩子相信这个言语呢，随他去了。双足移动，移动双脚，换了不可悔。这个共起。道士足者，92页的第六行经文。道士足者，象马牛羊也，人以神系着一处，以道心牵将过四双步，犯不可悔。若在一处卧，以道心驱其过四双步，犯不可悔。多足一同，若在墙壁离障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者，犯不可悔。于如上说，若在外放之，居士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时，我当道取花念之机，犯中可悔。 若杀者自同杀罪，杀以取五钱肉，犯不可悔。这一段出在《十诵律》卷一。道士足者，四只脚的众生，象、马、牛、羊也。人，主人呢、啊？主人以绳，以绳子系着在一处，把它绑在一个地方，以道心牵将过四庄部。这个居士啊，以道心，用托道心牵，就牵着他呢，超过走过四庄部，四庄部。还有四只脚嘛，走过四双步就犯不可悔。若在一处卧，四足的众生，若诸众生呢，若诸四足众生在一处卧，卧下来都躺在那里，以道心驱起，居士以托道心驱逐一只四足众生令起来。譬如说呢，驱逐一只马，谁令他起来？将一只马赶他起来，驱一令其过四双步，出过四双步，犯不可悔。或者呢，将他们全部赶起来，全部驱起，出过四庄部，犯不可悔。多足一同，多只脚的众生也是相同的。这一段呢，在五戒相经经文呢，它就没有列出来了，多足没有列出来。律中，十诵律卷一。多足处者，很多脚的众生，多足处者，蜈蚣啊，蜈蚣、百足、百足虫，结，这个结就是蝉啊，蝉，夏天的蝉，姜、枪啊，就是枪螂、甲虫那一类的，有人举着器中。有人呢，将这些百足、多足众生呢，举放着在器皿当中，居士以道心取满五钱，犯不可悔。若以道心选择的时候，而未离本处，犯中品可悔。选择以后，取离本处，满五钱，犯不可悔。这是多足一同。底下落在墙壁离上内，这一句呢，要跟上面这一段连起来，跟上面那一段。道士足者，象马牛羊也。人以绳系着一处，以道心牵将过四庄部，犯不可悔。落在墙壁离上内，要跟上面连接起来。跟这个多足一同，这里要断开，断开，不然你就不晓得在讲哪里啊。若四足众生，象马牛羊，在墙壁篱障之内，他被关在墙壁篱笆障碍之内啊。居士以道心驱逐令出，用托道心驱逐一只牛，使令它出来。过群四双步者，它走过牛群或者走过羊群四双步的情况呢，就换到不可悔了。律藏里面讲了，驱一令出了，驱逐一只马或者一只牛，使令它出来，走过羊群牛群四双步者，犯不可悔。 一如上说，其余的如上所说。若在外放之，假若呢在外放牧啊，把他们牵到 外面去吃草啊，在外面放牧，在外放牧之，居士以道心念，用托道心啊，这么想念呢、啊。若放牧人入林去的时候，他进入林中去的时候呢，我当盗取发念之机，犯中和合，发起盗念的动机啊，发起盗念之动机，就犯了中品可悔罪啊。若杀者，自同杀罪。假若杀害这些世假的众生，杀害马，杀害牛，自然同于杀畜生的罪，自然同于杀畜生下品罪了，碰到下品罪。杀鱼取五钱肉，犯到不可悔，犯到了不可悔。九十二页的倒数第二行，五第九十二页的第六行，此节属于四足处，并多足处，多足一统。注：一般发心遇到本为小可悔。一般来说呢，我们看律藏，我们起心动念想要脱道的时候啊，律藏里面呢都是小可悔罪而已啊，下品的可悔罪而已啊。此处言中和悔者，这个地处啊，说发念之机犯中和悔。此处言中和悔者，有两个原因呢、啊。两个原因，一者以印度北方连接沙漠地区，因为印度的北方呢，它跟这个沙漠啊连接起来，连接接连沙漠地区啊，而沙漠地区是游牧民族啊，游牧民族它一切生活衣食住行都仰赖牛羊啊，要穿这个牛皮羊皮，要吃牛肉羊肉啊，他的衣食住行都仰赖牛羊，出门要骑牛啊骑羊啊，有这个羊车牛车都有，所以呢皆仰赖牛羊。若不严加禁止，则盗牛盗羊的事情呢层出不穷，所以世尊本着行其无形之旨，本着行其无形的意志。这个行其无形，第一个行，第一个行，这个行呢就是刑法的意思，刑法俗谛在世俗法当中，佛陀依二谛为众生说法嘛，这个俗谛世俗法中，国家这个君王依据刑法处罚犯罪之人叫做刑。其呢，这个其字呢就是呢动词了，希望的意思，希望。刑其制定刑法的目的是期望使人不再犯罪啊，制定这个刑法的，你犯到这个偷盗，要怎么来制罚你？制定刑罚的目的呢，是为了呢这个期望啊，使令这天下的人啊不再犯罪了，犯罪有这个刑法要处罚你啊，使他们恐怕恐怖啊，不敢再犯罪。这个刑期无形。而后呢达到无需使用刑法的境界啊，后来就不用了嘛，没有人敢犯罪啊，这个刑法就不用了嘛，无有刑法可用，行刑无刑，有刑法 而不需要用到它。这句话呢，词语出自《书经》呢。这句话呢，出在《书经》。《书经》的大禹谟，大禹啊，大禹是我们中国呢古代呢这个明君之一啊，很这个贤明的国君呢、啊。大禹谟，这谟呢，言字旁，右边一个谟，这个。莫须有的莫呢，切莫，莫样的莫，言字旁右边一个莫，念这个莫，出在书经的大禹谟。中国历史上贤能而有德的大禹王，为国家尽忠心，为天下百姓谋福利的良谋呢，为天下百姓谋福利的良谋，这个谋呢，就是计划的意思。良好的计划，怎么来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使令他们不敢造恶呢？制定刑罚嘛，制定刑罚。你犯了这个盗罪啊，那怎么来处罚你？制定刑罚。良好的计划呢，行其于无形。民协其中，这人民啊都妥协在当中了、啊、不敢作恶了，这个行其无形。世尊本着行其无形的意思，就是将它呢这个四书地里面，就是呢帝王他善好的用心结合起来，世尊应当也是如此呢、哦、本着行其无形的意志呢，所以加重他的刑罚，放到中品啊，花念不羁犯中品可悔罪啊。或者二者，第二种情况呢，中字或为小字之物，那中字呢，或者写错了，应该是小呢，小可悔罪。93页的第五行，互有七种：一、非吉祥；二、不同意；三、不占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乱；七、不病坏心。此七者，取重物，犯不可悔；取轻物，兼事前以下，犯中可悔。又有七种：一者吉祥，兼为是己物；二者同意，兼素相亲后无我用时其心欢喜；三者占用，兼不久即还本主；四者为无足，兼不知此物有人涉属；五狂；六心乱；七病坏心。此七者取物无患。这里呢讲到两种，持诵律卷一，互有七种，取人重物，犯不可悔。一、非吉有想，不是吉有想，取人重物，犯不可悔。二、不同意，不是同意想，取人重物，犯不可悔。三、不占用，不是占用想，取人重物，犯不可悔。四、知有主，知物有主，取人重物，犯不可悔。五、不癫狂，他也不是癫狂啊。六、不心乱啊，也不是内心错乱啊。七、不病坏心，不是重病破坏心事，他还很清楚啊，不病坏心。此七种情况，此七者，这七种情况呢，取人重物，犯不可悔；取轻物，兼事前以下；盗取轻物，事前以下呢，犯中品可悔罪。又有七种取人重物无犯，这七种情况呢，不犯呢。一者即有想，拿的时候呢，是做即有想，诶，这是我的哦，即有想，兼未是己物。他心里真的认为 这是我的东西啊。后来觉察，哎，不是哦，要赶快归还，不可以再占为己有。如果知道不是自己的呢，不还人家就犯众了。二者同意，同意兼素来亲厚，闻我用时其心欢喜，同意想，他同意我来用呢，就是呢，兼要解释你就素相亲厚，这个亲厚呢，后面会解释。素来平素呢，平素以来互相很亲厚啊。听闻我用他的财物的时候呢，他的心很欢喜。闻我用时，其心欢喜。三者暂用，暂时借用想，暂时借来用一用啊，暂时借用想，兼不久即还本主，不多久呢，就要归还本主了，这时候可以。四者谓无主，心里内心认为是无主物啊，认为这个是无主物啊，认为它是粪扫物，人家不要的，兼。不知此物有人涉足，他不知道这个物品呢有人涉足啊，以为是没有人，没有人的。五狂癫狂啊。六内心错乱，内心错乱。七病坏心，重病的因缘毁坏心事，他的意识呢神识不清楚了，他愿不犯。此七种者，取人众物无患，入于开源。注：世超云，这个世超云这一段呢，解释呢，亲厚。什么是亲厚呢？素相亲厚，闻我用时，其心欢喜。解释这个亲厚意呢，亲厚意想。世超云，律中具七法名亲厚。一难做能做，二难与能与，三难忍能忍，四密室相告，五互相互偿，六招呼不舍，七贫贱不轻。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善心有准此良知。这是行识超的文。行识超云，在律藏当中呢，声律当中具足七重华，名为亲厚。有七种具足才叫做亲厚呢。一难做能做，彼此两个人难做能做呢，你为我，我为你，难做的事情他能够做，彼此也难做能做。第二彼此难与能与，这东西啊我很爱惜啊，舍不得给人家的，他能够给对方啊，难与能与，两个人很亲厚的意思，感情很好。第三难忍能忍，两个人呢，别人很难忍受的，他们在一起呢能够忍受，能够互相容忍啊，互相容忍，没有事情啊，包容一下就过去了，不会呢有什么争吵的事情啊，没有，难以忍受的彼此能够忍受。第四密室相告，有秘密的事情呢互相告知。第五互相互偿，有隐秘之事呢互相互偿啊，隐恶扬善啊。第六招苦不舍，彼此之间遭受苦恼不互相舍离，感情这么好啊，受到苦恼了他们都不互相舍离，还是在一起啊，遭苦不舍。第七贫贱不轻，遇到这个贫贱的境界现前了，不会互相轻视啊，还是呢很敬重对方。如是七种法，94页的第一行，如是七种法人能够力行，是善好亲友，就是善良的亲友了。准此良知，根据这里呢来衡量它，根据这七种法来衡量它。知识记解释说呢，亲厚者互相亲厚的情况呢，无彼此也，没有彼此，不分你跟我了， 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无分彼此也。七法中一竭力代劳，竭尽心力代替劳务啊，能做能做。为之不厌，为他来做呢，代替他来做呢，不生厌恶之心。第二，然与能与，己所重物予以不吝，自己所爱重的财物啊，给予对方之后呢，不吝惜，不吝惜。第三，然忍能忍，即相为恼了无所恨呢、啊，而、啊、彼此两个人呢、啊。自己的互相乖为扰乱，互相呢扰乱对方啊，了无所恨，那过了就算了、啊。那因为呢这个习性现前呢、啊，习气现前呢、啊，那了无所恨，不会呢记恨对方。第四，吐露私心，第四就是呢密室相告呢，吐露私心。彼此吐露私心，啊，内心的想法呢，将他心里所想的都讲出来，而无所隐瞒呢，无所隐瞒。第五，互相护偿，就是掩恶扬善呢，彼此掩护他的恶习性，承扬他的善好的一面，彼此掩护这个恶习性呢。承扬对方善好的一面，引得扬善，恐伤外望啊，恐怕伤害外界的声望啊，恐怕他这个恶事让人家知道了，他的名声就败坏了。第六点，招苦不舍，求系患难，多方整计啊。就是囚被拘禁了，被抓去关起来了，有苦恼了，被系缚有患难的时候呢，多方面的拯救拔济他，不舍离他。第七，贫贱不轻，第七就是呢，贵贱贫富终始一如，无论他的身份这时候很高贵啊，这时候呢他呢不如意的、啊、变得很卑贱的、啊、这个时候他很贫穷的、啊、他忽然又很富有的、啊、人家供应他很多财物啊，贵贱贫富终始一如啊，终始一如，始终一如呢，从始至终，从头至尾一直都没改变呢、啊、态度如一。亲后祥表示交情很好，我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我的，但是呢不可以单方面做亲后祥啊，我用他的物品时候做亲后祥，他用我的物品就不可以了，此便非亲后。所以我们要注意啊，依照律令来鉴别啊，我们用的时候呢就没有过失回向。